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5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还得说这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的后续。为了省字儿，我给来了个活捉门后续，马杜罗被游街示众了。应该严防死守啊，结果在纽约的大街上把它放在一面包车里，侧门打开，连后盖都掀开了。那大家可以随便拍啊，这等于是游街示众了。那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么羞辱他呢？然后现在已经出来了两个民调，一个是 CBS， 一个是 YOUGOV， 两个民调都显示，按说活捉马杜罗，川普多露脸啊，但是美国人并不支持。这和活捉当年诺列加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原来老布什抓诺列加，抓完了以后，您知道支持率最后到了多少？80%，一度到了80%。那现在呢？川普这个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是为什么呢？另外这事儿到了现在这还没咋地呢，就已经显现出了多重烂尾的迹象，还不是一个迹象，多个迹象显示这件事儿要烂尾。那说说伊朗，伊朗抗争现在已经第八天，昨天夜里是第八天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属于民众，民众起来，第二阶段是政府进行镇压。那现在在第二阶段，那死了很多人，抓了很多人的，那现在急需外部势力来添柴，因为不行的话，我看发一个力基本就给消灭了，就坚持不住了啊，就和以往每年闹的那一大次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次呢，外部势力你们要显示出和以往的不同来。那最后呢，今天礼拜一嘛，做一点反思。那眼下进行的这个拆土围子的委内瑞拉模式啊，当然呢特种部队进去抓人这件事儿以后大概是不行了，但是整个对委内瑞拉这个复合式挤压的模式，那对邪恶轴心，对中俄朝伊有效吗？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有的方面是很有效的，有的方面大概也没什么效果，一会儿分析一下。那简单也给大家说说，大过年的给大家聊聊中共的垮台的路径。那他一个一个最后他总得到中共啊，那他最后垮台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啊，咱们简单的分析几步。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说说台湾。台湾呢，最近跑出一个人来，突然非常活跃，他的名字叫胡振东。曾经呢，在美国空军服役了27年，之后呢，加入到了美国国防部，后来呢，给雷神大军火商在台湾做总代理，然后又给美国驻台代表处又服务过2-3年的时间。这个人可以说他台湾人，说台湾话一点问题没有啊，当然夹杂了很多的英文单词了，但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台湾人啊。这两天特别活跃，我给他大概数了数，上了7-8个节目，大面积的开始进行表达。他都表达什么呢？他作为一个军事专家，曾经给国防部服务过很长时间，他表达呢，首先啊，不要小看台湾，台湾自己的防卫能力没问题啊，这个中共拿不下来，你的登陆啊各方面别那么小看自己。另外说到美国一定会管，但不一定登岛了，但是在海面上他用他的远程精准武器各方面就可以重创共军啊，他说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另外他讲呢，说整个周围这将近200公里的辽阔的海面，这是一个没有遮挡的猎杀场，这在别的战争中这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对防守来说好处是大大的。他认为整个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性，赢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他认为在台湾内部的这个第五纵队反而认为比中共的导弹，比中共的火力要更加危险。 他说在开战之前，为了在台湾内部造成严重的破坏，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嘛，第五纵队和会制造混乱，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甚至啊，包括对领导人进行斩首，对关键的节点进行斩首，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破坏电网，在水中下毒，山上放火啊，然后呢再用他们那种民用的无人机进行干扰。他们认为呢，这个第五纵队的破坏远远的大于飞弹。他说到现在台湾民众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第五纵队已经在了，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台湾内部执行着一种中低强度的认知作战。他说如果这个你弄不明白的话，那别人是不会来帮助你的。所以说台湾要解决所谓的啊这个捍卫的问题，你必须要解决第五纵队的问题。嗯，这个人说的是很有意思的啊，他这两天特别活跃。嗯，当然有专家判断呢，那没看见之前没这么一号人呢，表达非常清晰啊，他的专业知识，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复杂的背景也给人一种高度的信服力。为什么呢？后来现在讲，因为呢现在台湾的资讯战，嗯，共军这边明显占上风。那现在没办法，美国大概是看不下去了，直接派了这么一个人开始上媒体，开始进行大面积的反击啊，开始把问题的关键都点出来，整个预算在国会里边过不去啊。所以说这两天大家随便找找这个胡振东，他参加了好几个节目啊，咱们听听他怎么说的，很有意思。其实很多说的内容跟我以前和其他朋友讲的内容高度重合，大家想的都差不太多啊，但是呢他用他作为一个台湾人还有美国背景的这么一个身份来讲，很多人就听得进去啊。这两天这个人很火啊，这很有意思。另外下边说说韩国李在明，这已经到了，今天大概是不是此时此刻就应该和习近平进行会面了，大概他们定的是今天，昨天到的，今天应该正式会面了。同时呢200多个韩国的商界领袖打狼的似的都去了。那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作为警告韩国，同时也向中国发出一种强烈的信号，三爷我不高兴了，我给你打几炮。好，你们又在一块儿啊，勾勾搭搭的，三爷我不高兴了，就这么一个状态。当然最近呢，李在明为了这次的中国之行啊，说了很多的话啊，这有些话说的确实让人觉着是有点过分了。嗯，有些韩国民众是不太高兴。朝鲜日报和首尔大学他们刚刚做了一个民调，叫国民意识调查。人家的民调显示，这打李在明的脸嘛，对中国抱好感的韩国受访者的比例只有 12.9%。 2015年这个大调查进行的时候，那时候还有 23.1% 呢，到现在跌了一半，差不多一半吧，就跌了这么多啊，好感度只有 12.9%， 我估计日本好像比这还要略低点啊，日本差不多啊，日本因为恶感度都是80多嘛，那还有谁啊，还有澳大利亚，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比例啊。所以说呢，咱们就看啊，最终看看中国和韩国能搞成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个联合声明啊，咱们看看这事儿怎么样。下边简单说说澳大利亚，就为了这个皇家委员会，原来给大家在节目里讲过，为什么现在阿尔巴尼斯搞的这个专业调查委员会雇佣了一个前检察官，体制内部我们自己调查一下，为什么发生这次的恐怖攻击，我们哪儿跑风漏气了，自我检查还不行吗？那大家就要那个皇家委员会。为什么皇家委员会跟大家讲过啊，因为那有一个超然的地位，那可以传人的，那可以要求情报部门把你们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报过来，那个是很厉害的啊，非常像美国的国会的那种委员会的听证会，有点那个权益。我不能让你们自己查自己啊，你体制内部都有人脉关系，都互相 啊，都有勾兑，那你自己查自己，这能查得明白吗？所以说呢，要有一帮独立的皇家委员会，这阿尔巴尼斯就不干。这里边律师协会啊，有很多的议员，包括社会的很多名流，大家都发公开信要求成立，他就不听。那最终惹恼了一帮人，这帮人是谁啊？澳大利亚的体育冠军们。原来那大高个穿着鲨鱼皮游泳的那个索普，大家还有印象吧？拿好几块金牌的等等一大帮人，70多个世界冠军联合签署了一个措辞强硬、史无前例的声明，呼吁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反犹主义以及在邦代海滩大屠杀的起因。这个社会压力就大了，因为这帮人他在社会上他是有公信力的呀。哦，我就看这阿尔巴尼斯你到底能不能挡住。那为什么呢？这确实是有点难以理解。你不想把这件事真正发生的什么搞清楚吗？你为什么在里边遮遮掩掩采取这么一个做法呢？很难理解啊。我认为这个人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了。因为这件事惹恼了太多太多的民众。来，下边说说乌克兰。今天呢咱们就说一件事儿。小泽呢正式决定由之前的那情报局长布达诺夫小将军啊，从少将到中将，我们是亲眼看着他的，由他来出任总统办公室的主任。这个决定得到了世界各家媒体的高度的评价啊，我这今天不给大家细说了啊，咱们就简单说归纳这么几条。首先第一条，这位小布是中情局训练出来的人。你未来乌克兰还要靠美国，还要靠西方嘛，这不丢人啊。是由中情局打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是少数几个受到美国个人信任的乌克兰官员之一。你像之前那主任伊尔马克呢，坐在桌子上老和美国人呛火，说话呢老是怼啊，老不是那么和谐啊，老是属于一种啊比较较劲的这么一个人。哎，这个是自己人啊，我们训练出来的。所以说他在和美国的正规正式联系、非正式联系各方面能够起到那种和谐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都是信得过的，这是一啊，这很重要。第二呢，他又是在战时新一代精英的代表。小布没有寡头背景，和后边的那些利益集团全都没有牵扯，而且在整个战争这四年期间，布达诺夫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啊。这个把情报局原来一个比较拉胯的部门后来拉起来，最后战果累累啊，非常的威名赫赫，很了不起啊。说到去年那个难忘时刻，我把那茬给忘了，后来有朋友给我指出来，把我给臊的。什么难忘时刻啊？那卡车上那夹层，然后突然出来那么一大堆无人机，隐藏了那么久，突然奔向这个空军基地，把俄罗斯什么战略轰炸机什么的炸了个底儿朝天，那多壮观啊！结果忘了，后来有朋友指出，大坑你怎么把这忘了？这确实赖我，就是他干的。啊，就是那小布干的。所以说他是一个背景非常干净的一个爱国青年，又受西方的信任，有西方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这是一个内外大家都认为比较认可的一个人。同时呢，他又是一直是泽连斯基核心圈子里边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小泽的心腹，又是一个冷静务实的情报主管，而且具有战略思维。所以说无论从能力、从背景、从整个的身世的前边的这些工作表现，这得到了交口的称赞。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这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这事儿呢选择的还是不错的啊。来，下边我们说说委内瑞拉。先说最新进展，白宫呢发了一段影片，被美国抓捕的马杜罗被押解到了曼哈顿的美国缉毒局的办公室，他穿着深色的外套和拖鞋，戴着手铐。当时从飞机上给押下来的时候，那天我看着他走得很慢 啊，大家都陪着他降低了速度，慢慢往前移动。我以为带着脚镣了，后来我把那个全过程投到大屏幕上一看呢，啊，没有脚镣，戴着手铐，然后下边呢穿了一双拖鞋啊，这也是他行动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了。最后在缉毒局办公室里边，我估计登记问话，最后出来以后啊，这个哥们儿应该说从一开始的震撼当中，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应该说马杜罗呢，从原来的一个开大巴的一司机，后来给查韦斯当保镖，后来当卫队队长，最后啊成为他的亲信，一步一步这么上来，这人是见过世面的，这人有两下子啊，这不会一看着到美国了一下吓得就堆在那儿了，那没那么简单。所以说他现在应该是心理建设已经缓过来了，比较轻松啊，还毕业啊，还跟大家说新年快乐，说晚安啊等等的，表现不是特别丢人啊，不是那么特别的颓啊，看着还可以。结果就上演了这一幕，马杜罗呢在纽约街头上演了一幕游街示众，押解他的这个面包车故意的敞开了侧门，面包车两边都有侧门，他往这边开嘛，靠近这一侧的侧门完全打开，然后有一个兵啊就站在那儿啊，手抓着那个车框，然后这人就在里边坐着，那灯都开着，车里边都开着灯，怕外边的人看不见嘛。然后后边那个掀背也开着，也都开着，后边的人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什么的啊，大家都可以拍照，拿手机都可以照啊。马杜罗也不寒碜，就自己在那儿那么老老实实那么坐着，他也没说啊捂着脸或者怎么样，也没有，就上演了这么一个游街示众，很多的记者追啊，最后都在那儿拍啊。这个场面，这个级别的犯人，这个级别的嫌疑人，像以前这样，按说保护还来不及呢嘛，怕他出事儿都捂着，嘿，结果这大场四开的，这有点故意的。游街有点折辱他的意思，为什么呢？纽约时报呢给做了一个解读啊，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来的，说委内瑞拉的这马杜罗前一阵儿他跳了一段舞，有点模仿川普那个舞蹈啊，就是他跳了这么一段舞，有点故意把川普的那个动作有所丑化吧，他有点较劲。纽时讲，这是川普决定逮捕他的导火索，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川普觉着马杜罗是在故意的羞辱他，嘲讽他，还叫板，你敢抓我来吗？怎么的，站在那个讲台上还一通叫号，那就抓呗。所以说晚上呢，这来了个马杜罗游街，哎，纽时认为这是一种反羞辱，你不是羞辱我吗？今天我给你来个游击，他来了这么一个啊，这个确实非常的罕见了。还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叫帕德里诺，他在一个电视声明中做了一些说明，说马杜罗的大部分的安保团队在美国的突击行动中身亡了。因为当时是有交火，当时黑鹰直升机升空进行了猛烈的射击，然后小分队在里边立刻开始行动啊，当时是有交火的。川普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说美国不得不消灭马杜罗的整支古巴籍的总统卫队。川普讲说，你知道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古巴人丧生，他说你知道吗，很多古巴人丢了性命，当时他们在保护马杜罗，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干掉了很多的古巴人，等于川普就透露了嘛，马杜罗实际上是靠古巴来保护的。他跟古巴什么关系啊？或马杜罗年轻的时候特别崇拜古巴，他是到古巴去，在那儿碰见的查韦斯，是古巴人把他介绍给查韦斯，查韦斯一看，跟着我吧，以后就当我小弟啊。他和那个他师父两个人都是古巴培养出来的，当然现在古巴对他们有所求嘛，需要他们的石油啊等等啊，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人两边是非常好的。为什么雇用古巴团队来保护他呀？ 因为俄罗斯那个肯定是信不过了嘛，也更不信任委内瑞拉人自己来保护他，所以说他用了一帮古巴人。结果就咱们就跟电影里看到的似的，突击部队过去啪啪啪点名，你刚一冒头立刻干掉啊，他那个军事素质还是比较差的。那干死了多少人呢？整个行动委内瑞拉官方讲现在至少有40个人死在这次的行动当中，这里边有军人也有平民，因为他后来还炸了据说是11个目标。那在现场估计整支的保安队那大概怎么也得有20-30人吧，全部干掉了。美军这边是零伤亡，所以说你就行想象当时的那种专业对决，那差距是天差地别。今天我看到委内瑞拉电视台里边公布说有一个民宅被美军轰炸呢，被连击了，就是误伤了，有一个80岁的老太太死亡了，就出了这么个事儿了。所以说这是他介绍了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另外还有一些信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事后坦诚说，在周五晚间对委内瑞拉首都进行秘密军事突袭之前，他们就知道了这件事儿。应该说他们就已经通知了这个媒体，但为了避免危及美军的安全，他们没有公布所知道的内容。应该说这么机密不会是政府故意告诉他们的啊，那儿还是跑风漏气啊，这些大媒体呢还是通过在里边的一些消息来源，他们提前就已经知道了，但没敢报啊，没敢报，并不是政府不让他们报，人家有这个自觉性。大家注意啊，当时昨天我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个，今天呢我注意到了，这是个重要标志，海湖庄园战情室人都在，万斯没有参加这次的行动。说到这么大的重大场合，我们记得呀，当时斩杀苏莱曼尼，川普第一任期嘛，一大帮人都在呢，对吧，战情室里边大家拖着腮帮子，各个人的表情，那张照片还有呢。当时奥巴马时期斩杀本拉登，那副总统什么的都在呢，什么希拉里、国务卿什么的，一大帮人也都拖着腮帮子啊，聚精会神的在这看，那必须都在的，这全部团队都要在场的。所以这么大场合万斯没在，结合之前和乌克兰谈判整个那活动后来也是量全队，大家都在嘛，就没有万斯。所以说现在也明显能看得出来，万斯已经被实质边缘化了，这是非常明显的啊。我看前一阵呢是有点真以为自己是太子了，有点太着急了啊，当时说话各方面，特别是跟科克太太他们搞的那个转折点那个活动啊等等的吧，这确实有点太过招摇。川普不高兴了，啊，老皇上还在呢，你这太子就要干嘛呀？所以说现在啊，明显看被边缘化了。当然，最新进展呢，我看到有很多华人朋友、中国人啊，有很多粉红啊，大家评价其实看马杜罗老马这个人怪不错的呀，这人可以呀。为什么呢？你看委内瑞拉盛产美女的地方。而且作为一个为所欲为的独裁者，直到最后被人掏出来还和自己的原配老婆在一块睡觉呢，说明什么呀？老马不容易啊，这是个好人呢，还有这个角度吗？这还有这么个角度啊。来吧，咱们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内部。先说第一个角度是民众，多家媒体的现场拍摄，他们把摄像头放在车上，然后就开始逛啊，这四处拍嘛。确实在第一时间，因为他夜里3-4点干的，早晨5-6点天一亮，人们晕头晕脑的走在街上，怎么了？昨天晚上干嘛呢？那一下啊，这到处都是爆炸火光，出什么事了？一说咱总统被人给带走了，第一时间之内确实很多人表达了短暂的兴奋和激动，这个是确实有的啊。但是随后天一亮 你比如说刚才说到五六点，那到了9、10点钟了，该干嘛干嘛了。特别是到了转天，那就是礼拜六、礼拜日了，在首都加拉加斯 ，BBC 等，我今天跟着他这个镜头，陷入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安静。没有了寻常周末早晨的人流，也没有了往日街头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很多店都关门了，小商小贩也不敢出来了，大部分街道是空空荡荡，偶尔驶过的是载着警察和民兵的敞篷车和摩托车啊，有一些皮卡车从这儿走啊，上边是有兵在这儿巡逻，街上没啥人，和这种冷清空旷街道形成鲜明对比的，那就是超市和商店，在一些大型的超市外面呢，队伍排的老长了，人们神情紧绷。我看到 BBC 记者试图问一问啊，他那西班牙语我也听不太懂啊，试图要问，人家都不说话，都不说话。但你看最后出来的人买的东西差不多啊，面粉、罐头、水、油、手纸，这反正一切能够储存的东西 ，BBC 记者给定义，这是恐慌性采购，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随着 BBC 记者他开着车嘛，他一边就这么跑，整个在周末民众并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昨天我在节目里给大家提醒了，看着人山人海举着国旗啊，那里边有在阿根廷的，有在厄瓜多尔的，有在迈阿密的，还有在很多其他地方啊，大家一定要加以辨别。那并不是说一旦打倒了独裁者委内瑞拉人民啊，那就欢呼雀跃、喜极而泣、激动奔走相告，这个场面可以这么讲没有出现，当然也没有为马杜罗游行。第一时间有那么几十个人、百十来个人举着个牌子啊，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相片，是有那么几个人了，这基本也没有。也就是在整个周末这件事儿，老百姓表现的非常的冷漠，大家都在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一反应就是纷纷囤积食物，然后回家老实待着去，然后看到大小车辆排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队，都要加油加汽油。在首都呢基本管够，还能加上在周围的那些中小城市，油大概也就一两个小时完了就没有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人们呢陷入到了一种冷漠，陷入到了一种内心的忧虑，是这么一种状态啊。激动喜极而泣，那个都是网上或者是你一看都是好多年前的啊，模模糊糊那个画面一看的都不是眼下的。所以说现在您要到 BBC 或者是这些大台，您到现场去看，他们那儿是有记者的，你都能看到真实的现场，这都有啊。结果在一个地方叫拉亚瓜拉，在这个城市呢，他们呢有超市遭到了抢劫，人们呢进行了哄抢啊，你看没人管了，反正这大伙也随便吧，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老百姓很冷漠，没有出现那种人们你期待脑海中想看到的那种场面，可以说在这个周末是没有的。那说说这个，这是民众啊，说说现在的既得利益阶层，说说高层。纽约时报的报道，在马杜罗被捕之前几周前，现在有透露美国官员就已经认定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合适的临时继任者，也就是几周前就已经选定了这个女人。尽管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通过多个渠道来呼应川普的言论，并向他献上了诺贝尔和平奖来争取他的支持，但川普呢始终对他都不感兴趣，几周来对他都不感兴趣，都大家都知道背后在酝酿这个事儿啊，一直在争取，不理他。那现在罗德里格斯昨天我们讲了，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啊，而且呢他已经宣誓就任了临时总统。 他哥是议会的议长，就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委员长，是这么个位置啊。他是总统了，同时大家注意啊，他还是财政部长，他还是石油部长。嘿，你看了没有，这有下一个独裁者的潜力啊，他手握重权。罗德里格斯已经召开了第一次的内阁会议，马杜罗政府之前的所有的内阁官员，包括军队的官员，全部到场。在这个内阁会议上，他的权力得到了军队以及各位内阁高官的认可和支持，大家都表示支持他。那这个政权等于除了马杜罗不在，剩下的完好无损。那有的媒体就不乐意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因为马杜罗是被悬赏了，是罪犯，对吧？警察总长和国防部长也被悬赏数百万美元啊，他们俩也是罪犯，也是毒品的恐怖分子啊，他们为什么还继续掌权？他们为什么还在团队里边？这是人们的质疑啊。然后这位新上来的新总统，他讲呢，我们愿意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让委内瑞拉再次伟大。然后他直接拒绝了美国的干预，并驳斥了华盛顿的说法。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开完内阁会了，这都就职了啊，他发表了一个全国电视讲话，谴责了美国对马杜罗的逮捕，并表示委内瑞拉绝不会再次沦为其他帝国的殖民地。他讲，觉醒的委内瑞拉人民爱国热情已经被点燃，对总统和第一夫人遭到非法绑架感到无比愤怒，整个国家都要按照总统马杜罗签署的法令动员起来。现在马杜罗仍然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总统，他的名字就是马杜罗。我是临时的啊，正式的就他一个。这个法令签署之后，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国防委员会把它交给最高法院的院长，要获得法院的认可，一切都在宪法的范围之内。整个就开始了，他这是什么呀？有一个特别紧急状态。这还是马杜罗发布的特别紧急状态法令，他把这个他们通过了，然后交给最高法院，然后把这事儿给办了啊，还说了很多其他的爱国主义的话啊，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他讲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困境啊，政变企图和石油工业的破坏，我们正在保卫，准备保卫委内瑞拉，保卫那些我们的自然资源啊，我们很清楚那些自然资源属于我们啊，你美国你少说这个。说我会配合美国啊，川普不是说了吗，他会配合，完全拒绝。他对委内瑞拉民众一上来以后，他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如果这位美国这位女总统说到做到，真的和美国保持距离，昂然不惧，拒绝美国势力进入的话，那川普这烂尾就不是一般的烂了，那就是垮到底了。等于你点名的一个副总统当了临时总统，结果人家不但不吃你这一套，现在还要求川普交还马杜罗，坚持说马杜罗还是委内瑞拉唯一总统。这件事儿还引发了南美很多国家的一致反对，那这事儿可就为了难了。嘿，用了一个人，这既得利益阶层快速合拢，铁板一块，他不听我的，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你再去揍他，凭什么？为什么？你通缉他了吗？他是毒贩吗？你也没通缉他，你美国的国内法都说不过去，那你要再动手，哎，这有战争行为，这要国会批准，这事儿你又过不去。你派军队怎么弄啊？这事儿你无论是从法理上从各方面来讲，这事儿就变得非常之困难，非常之困难啊。那怎么上来说了这么一段？不是说跟卢比奥都说好了吗？一块聊了好几个小时， 而且呢，他原来在华盛顿啊，他有过一些外交的背景，他和西方是打过很长时间交道的。那他真的要这么做吗？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认为呢，这更像是忽悠国内民众的大内宣。因为这次抓捕马杜罗的这个震撼式教育，已经说明委内瑞拉军方根本不堪一击。川普现在已经放出话来了，后边的那路线图基本已经出来了。那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你们再次集结来对抗美国的话，这件事儿我认为是无法想象。那说这些话干嘛呀？我认为有表演的成分。当然这个啊不一定啊，一半一半吧。我认为是有表演的成分。卢比奥呢，在谈到这个现任的领导层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我们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做出评估，而不是依据他们目前在公开场合说了些什么。他们接下来怎么做，我们拭目以待。哎，这跟我的观点差不多啊，是不是忽悠国内民众呢？啊，这个欺骗国内民众的，实际上底下的局早就做好了。反正呢，那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哎，这个呢，至少有一定的可能性啊。这是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那下边咱们再说说被抛弃的这个民主派，也就是反对派。这位马查多呢有点拼了，有点不择手段了。他呢和小川普啊做了一个视频对话，他和川普他儿子做了一个视频对话，直接就讲说我们将把政府从石油行业中移除，委内瑞拉拥有的所有的石油矿产土地和技术，所有的行业都要全部的私有化，我们政府不管了，这就全都是敞开的。这个就有点过了，我认为呢，就是为了拼上位，跟川普的儿子表态。那现在基本上我家大门常打开，你爱拿啥就拿啥，现在有点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有点把国家资源可以任意出卖，你只要支持我，无下限无底线，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当然他和小川普这个对话啊，在网上您都能看得到啊，大家呢来品一下啊。那川普确实不是出于什么自由民主，不是出于什么价值观抓马杜罗的，也不是为了毒了。你要说为了反毒，那洪都拉斯那总统都证据确凿，你干嘛把他给放了？他要的就是石油和矿产嘛。那两边现在变成了抢着给川普，那作为川普来讲，我要谁的呢？那他认为现在马杜罗留下来的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好像呢是更加轻松更加的稳当。那如果换上这位来呢，你也会答应川普的要求了，但是这边呢既得利益集团他会加以破坏，会有很多的横生枝节。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毕竟从查韦斯到马杜罗，整个这个集团这个架构已经存在了25-26年了，很多结构都已经固化了。如果把这个连根拔彻底摧毁，由这帮江湖派彻底上来的话，委内瑞拉的稳定，各方面的这种稳定是很难保证的。那你给这么多东西，我吃得着吃不着，作为川普来讲，他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去帮助马查多来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秩序啊，他不愿意这么做了。那现在马查多这边有点急了，你不是要利益吗？我现在就把利益的门都给你敞开啊，来诱惑你啊，来忽悠你啊，等等怎么样？但这个吃相有点太难看了。那有人说了，毕竟这还是诺贝尔和平奖啊。嗨，诺贝尔和平奖里边傻叉也是比较多的，曼德拉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姬也是诺贝尔和平奖，那最后昂山素姬怎么样？什么情况？ 对吧？你最后的表现，你配得上这个和平奖吗？所以说，现在这马查多急迫到这么一个地步，也是出乎了我的所料啊。这个呢，到现在我对这个人的观感越来越差，越来越不看好的。那那位呢？那位老爷子呢？他现在在西班牙，在那儿流亡。他今天也说话了，也录视频了啊，希望军队各方面都来支持他，平稳的就让他回去，平稳的交接政权等等。嗨，说不说都成了，你这个没人会听他的了。所以说，说到这马查多泼辣到这么一个地步，就表现到这么一个无下限的地步，这个确实让我也是大吃一惊啊。这个和原来在街头喊漂亮口号的那个女的，在此时此刻在我眼中有点判若两人啊，公开卖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有点过了。咱们再观察啊，现在别把人说死，也可能现在确实有点性急啊，咱们一直再观察，再观察。那这是委内瑞拉内部，下边咱们再说说美方。美方呢，今天我看到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竟然有100多个城市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反对以武力手段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100多个城市，当然我看有的那个呢，大概也就100来人啊，100-200人，那可能规模很小了。呵，但有这么大面积的，这也可以啊，这个。这是一啊。现在彭博社的报道，委内瑞拉的实际控制权现在已经正式交给了卢比奥，他已经成为了首席临时协调员，直到安全权力交接为止。哎，这总督啊，这我说的啊，他这是首席临时协调员，美国啊派来的总督啊，这就是卢比奥。昨天跟大家就预报，我认为就是他了，因为他是南美通嘛。那彭博说的就对吗 ？NBC 呢在与媒体见面这么一个节目里，当面就问了卢比奥，说：“国务卿先生，你现在是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吗？”卢比奥回答说：“是啊，说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儿，但关键是我们期待委内瑞拉发生真正的改变。”他承认了这一点，啊，他承认了这一点啊，他现在变成了太上皇啊，是这么个状态了。川普呢也反复讲，抓捕马杜罗，并且美国将接管委内瑞拉一段时间，对吧？川普已经在不同场合讲了好几遍了。卢比奥也是这个意思。这事儿就起变化了。昨天我们讲说到合法性的问题，说到美国的国内法，从川普第一任期一直贯穿了拜登任期，到现在川普第二任期，他们一直都在，就是等于是起诉马杜罗，或者是在抓马杜罗，通缉马杜罗。这从国内法来说是有一说的，而且是有之前巴拿马总统诺列加的案例，所以说美国呢也是案例制国家嘛，那个要合法，那现在这我们也合法。同时昨天讲了，在国际法上有一说了啊，你还是可以变一变的，因为你说他是一个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总统，我没承认，我从2018年就没承认，从2024年我也没承认，所以说我不认为他是合法的总统，所以我抓他这也没毛病啊，可以这么说了，可以争一争了。但是接管委内瑞拉这是什么段子？谁给你这个权利了？他那儿有一罪犯，你把他抓到美国来打官司，你是针对他，对吧？这个你要是刚才说了，还是可以说一说的。作为美国接管委内瑞拉这国家什么情况？为什么？凭什么？你的合法性在哪儿？卢比奥这太上皇这首席协调员，你的合法性在哪儿？凭什么？这个就没有道理了吧？这个你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他现在这大拉拉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个嘴脸现在暴露无遗，现在就有点不装不演了，就直接到把话说到这么大。 在记者会上，小海说我们是为了反毒啊，这马杜罗这个家伙啊是如何怎样。然后呢这个卢比奥说啊，我们是为了他因为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啊，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啊。卢比奥说这个直接到川普这儿，我就是为了石油。他把前面那俩说的都给否了，他就是为石油。好家伙，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吗？那说说现在美国的考量。那为什么把民主派给甩了，直接就跟既得利益阶层现在搞这么一段设计，美国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呢？我拉了这么几条啊。首先呢，那石油嘛，但是石油重建的成本太高了。离它的正常产量，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的产出量大概都不到四分之一啊，也就不到 25%， 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要把整个的石油恢复生产，这需要上千亿美元的资本支出。现在等于就雪佛龙在那儿呢，因为那是拜登那时候谈的嘛，啊，到那儿去有一定的合作，它量也不大。当时委内瑞拉放了几个美国人质，双方是有一定的交换啊。现在是雪佛龙在那儿了，但你要把它整个的这个恢复正常的早了，很多管道很多设备都已经老朽了，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那这个美国人是不愿意掏这笔钱的啊。所以说呢，重建的成本太高了。第二呢，维护委内瑞拉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也太高了。为什么抱着聚宝盆的这个国家，往地里扔啥都长的这么一个热带雨林国家，为什么今天这么穷呢？外部制裁这是一方面了，另外一部分主要是这国家的文明水平非常低，它的民族性、整个的政治制度、文化、法律意识等等，那很低，拉不起来，短期内无法改变。你要直接伸手到那儿去亲自管这事儿，那不又成阿富汗了吗？手一松又完了，那不又完了吗？所以说管理这个社会的成本也太高了，只能让现有的这帮人来管理。第三呢，他现在拿走了马杜罗，对现有的既得利益势力呢有一定的牵制。你们老大在我手里呢，对吧？你们得听我的呀，你们得按照我的要求来干活啊。现在这副总统这算是我扶植的吧，我点名的嘛。那如果你们不听的话，那儿还有一帮反对派，我随时可以当候补的。所以说这帮人你们必须听我的啊。这所以说呢，他现在认为这个是比较合适，而且这个速度也比较快，能够无限无缝衔接，快速的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后边的事儿呢，在现有军队啊维稳力量的挟持之下，国家呢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啊。该做的买卖啊，华尔街那二十几个巨鳄啊就拎着包就来，该干嘛干嘛啊。下一步到委内瑞拉建各种各样的度假村呐、啊，富人们那帮大肚子跑这儿啊玩姑娘来呀、啊，就当年古巴的那一幕再次上演，这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咱们该干嘛干嘛。所以说这对川普来说呢，成本最低，时间最快，风险也最小。所以说他选择了一种吃相比较难看啊，什么原来我们说是名利双收，名彻底不要，什么民主自由什么的，打一个独裁者，服一帮民主派人，不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所以说下一步卢比奥就要主持这个盘子啊，这个盘子。所以说这是美国，我这么替他想啊，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了。所以说现在看川普拿下马杜罗和所谓的政权更迭可以说是毫无关系，马杜罗的整个独裁政权现在依然牢固掌握着权力，川普对帮助委内瑞拉人民重获自由、重获民主毫无兴趣，他只不过找了另一个愿意和他沆瀣一气、分享利益的人，让他肆意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自然资源。所以说这就是一场贪婪驱动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一场骗局，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定性了，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说这是美国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设计。那下边呢还有其他别的侧面，那马杜罗给抓回去了，这不要审判吗？现在有一帮人可激动了， 在哪儿打啊？打这官司啊？南区嘛，纽约南区哪儿？曼哈顿呐、啊，曼哈顿那边是律师的窝子。好，那边的顶级律师现在个个摩拳擦掌，都在积极申请成为马杜罗的辩护律师。那马杜罗财产都给扣了，人给不了你钱啊！哎，将来是有可能给的，万一我把官司打赢了呢？马杜罗回家了，马杜罗老有钱了，那将来那钱还用说呀？再加上不给钱也干啊！这是一场公开的世纪大审判。为什么？前一阵诺列加那个就是世公开审判，洪都拉斯那位总统也是公开大审判。好，这么一个新闻人物，全球媒体啊，全方位无死角，全方位报道。那作为一个律师，这是一个一战扬名全世界的顶好的机会，那大家现在都兴奋不已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所以说这件事呢，这不能错过，就跟当年的辛普森案等等，这个案子能错过吗？一定要成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员。这帮人现在挺激动的。要知道这在哪儿？在纽约。严格讲，整个的文化背景，川普在纽约打赢过官司吗？没打赢过啊，这个地方是不怎么听川普的。美国政府对纽约法院的控制相对还是比较薄弱的。大家别忘了，如果在这儿马杜罗要是打赢了这场官司，您说这事儿是不是太有意思了？那川普的老脸往哪儿搁呀？那你说这那司法部都准备这么半天了，他能打输了吗？那怎么打不输啊？就现在这司法部，就这邦迪前一阵弄什么科米，弄什么詹姆斯啊，他告了多少人呢？一个也没告成啊，到现在都灰头土脸的，都收摊了。你以为整马杜罗这件事儿，你要说到这儿来，你要这事儿要到了中国，到了俄罗斯，那上边一声令下，这事儿必须得办。那国家能输了吗？我们费那么大劲把他抓来，最后全世界最后告诉说这人没事儿，没打赢，那这国家脸面从何说起啊？在美国这嘎的地方还真不吃这个。现在在大家都看得出来啊，官场国会现在都投降了，就是美国的司法系统这几个啊硬骨头法官，这帮律师，这帮陪审团还跟他顶呢。所以说这事儿不好说，不好说，没说吗？这帮顶级律师都急了，这事儿一定得有我。所以说这事儿啊不好讲，因为有很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也都是间接证据。你说马杜罗指挥贩毒了，你是有电话，你是有视频，你有什么呀？对吧？我们知道他是以国家的机器参与了贩毒行动，那他是负间接责任还是负直接责任啊？你可是按着直接责任把这人给抓来的，那你只负领导责任，那就弱很多了，那就弱很多了。所以说这官司啊，现在这个有烂尾的可能，有烂尾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纽约？这事儿我也有点没弄明白，整一红州什么印第安纳什么那地方告他去，你干嘛弄到纽约来呢？这事儿我也不懂啊。咱们再看啊，这有烂尾可能。另外呢，现在这民调出来了，美国民众不咋支持啊。给大家说个过往，今天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嚯，这还是个周年呢，1989年12月底，现在这才1月几号嘛，他那个官司也打到了转年。当时老布什未经国会批准，没有联合国授权，对巴拿马进行了突袭。经过两个星期的战斗，当时那诺列加跑到梵蒂冈的大使馆里，还跑哪儿去了？当时美国兵都在外边墙根底下冒着，然后天天给他做广播嘛，对他进行心理施压。俩礼拜以后，那诺列加实在接受不了了啊！1月3号啊，这就是纪念日啊，最后。这诺列加最后就出来了，最后就把他给抓了。当时的理由就是贩毒危害美国安全。当时干成了这票事儿不得了啊，当时抓捕诺列加让老布什的支持率一度达到了 80%。 他还不止啊，他还有一高光时刻，当时是打伊拉克海湾战争， 他一度的支持率飙到了 85%， 啊，这是老布什的两个高光时刻，啊，当然很快就下来了，这个80很快也下来，但一度达到了 80%， 说明呢，人们对这种诺列加模式，你对我贩毒，我到那儿去抓你，尽管没有国会，没有联合国违反国际法，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呢，哎，美国民众是高度支持的，大家注意这个啊，80。那现在呢，这件事儿那是神似啊，太接近了，完全复制啊，而且这次特种部队干这么漂亮，比上次那蹲墙根底下天天喊喇叭比那个漂亮多了，那美国老百姓接受吗？还真对不起了，经过了30多年以后，美国民众他变了。 YOUGOV 他的整个的民调呢，赞成川普处理委内瑞拉问题的方式的赞成率只有39%，反对的是46%，不确定的是16%，赞成率只有39%，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说到净支持率啊，男的是6%，也就是支持的比反对的多6%，男的比较支持，女性呢-28%。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马杜罗一直跟老伴儿在一块儿睡觉打动了所有女生啊，这我不知道啊。女性是极不支持的，共和党是63%，支持比反对多63%，民主党是-64%，这我们都能题中应有之意了。关键是独立人士竟然是-22%。白人是-1，西班牙裔是-7，黑人-17，其他族群-18。年龄段年轻人18到29，-19，不支持。30到44岁-22，也就是中青年人普遍不支持。45到64岁，这中年人了，+5，你看中年人支持。65岁以上大哥大姐+7。哎，他这帮人他支持，你说这很厉害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啊。总支持率 39%。那美国是不是应该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呢？是吗？那是。51%的人认为是啊，肯定会控制了。说不的有12%。那美国军事干预会让委内瑞拉的局势恶化的35%，改善的34%，不变的有9%，说明人们呢很迟疑，一半一半。那马杜罗夫妇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吗？是的是36%，否认的是30%，认为不会的是30%。那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国际地位怎么样啊？变坏的是44%，变好的32%，不变的是12%。这是 YOUGOV 余冠他做的这个民调。那再看另外一大台 CBS， 他也做了一个快速的民调，也就是约70%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啊，有75%的人认为不应该这么做。哦，这是怎么回事？他这个我估计是网络民调啊，因为看 CBS 的左派偏多了啊，这个可以理解了。我认为 YOUGOV 这个是比较，你看它调的多全面啊，它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民调，这个比较靠谱。哪有80%？那没有啊，美国老百姓并不怎么支持这件事儿。你看了没有？两边民众，委内瑞拉那边呢是比较审慎，一开始是激动了一下，完了呢就陷入到了一种冷漠和观察和焦虑。美国民众这边呢一开始就没热起来，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呢一块举着小旗儿还抗议，纽约是比较大的了。哦，今天白宫门口那个铁栅栏外边很多人都是啊，停止战争，不要扔炸弹什么的等等，那很多左派民众大家是很动感情的啊，不是很支持。那说说中国方面，那中国方面这次那得秋后算账啊，那现在这事儿麻烦了啊，现在主要是三拨人，一个是专业执行层，就这拉美斯，你们是负责一线简报的，结果你们老听马杜罗的吹捧， 完全误判，不但你们自己误判，而且还误导了上边，对整个的外交部，对习近平都进行了误导，在最后时刻跑到那儿握手去，完全丧失了基本判断。所以说拉美斯这帮人肯定是危了。另外情报部门，美国好几万人在这儿大兵压境，然后这儿那么大规模的飞机啊，各方面 你怎么回事？你们一点都不知道，没有给外交部门提出建议，你没有拉最后警报，最后丢人现眼的，提前几个小时跟人吃饭握手去，这多丢人呐！所以说这个呢，中共的情报部门这次也要完了。包括他军工那个卖的雷达为什么都不管用啊，人家一个电子战干扰全瞎了。所以说那个啊，习近平一定会追究责任，我花那么多钱，你们给我整这个，那绝对没完。另外呢，最高决策层习近平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押宝马杜罗，这是他的既定国策啊，往里边砸了多少钱，结果政策的僵化导致近千亿美元的资产悬空，现在待定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下一步呢，整个的拉美斯外交部拉美斯另外呢整个军事部门内部要进行一场追责，一场清洗，我估计很多人这次是要消失的。这次在外交评分上，那中国美国这就别说，中国肯定不及格嘛。这次很多国家对印度给予了好评，人家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在委内瑞拉撤资了，就开始提前做各种各样的安排了，人家的预判各方面表现了非常高的水平。所以说中国这个相比而言这次是完了，这次的直接损失第一时间的评估已经出来了，大概在200亿到300亿美金啊，这次可能是要出现这样的危险。关键这次的人丢的太大，你还大国呢，全球你的小弟们都看在眼里了，跟着你混，结果在关键时刻你又救不了人，然后美军进来抓人，您上之前还跟人吃饭还握手呢，您等于完全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这种名誉的损失，信任的损失，这不是那200-300亿能够换来的。所以说这丢人丢大了，这个丢人丢大了。这次呢回去肯定是要清洗，肯定是要追责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而且通过这次的表现，可以讲吧，把中国给标榜为祭兔，标榜成超级大国，大概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个大忽悠之一了。现在我们实际情况练下来一看，等于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中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什么也做不了。整个这事儿按说你不觉得自己拳头大吗？真比划一下彻底完蛋，还是美国，这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所以说说到这个，下一步还打台湾呢，还怎么这个那个的。所以说这件事儿，这次中国这个啊，下边要进行清洗了。说说国际反应，欧盟他的外交部长就是那卡拉斯嘛，他做了一个表述，大家听听啊，说我和卢比奥已经都谈过了，说欧盟正在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后边这句话，欧盟已经多次声明马杜罗没有政治合法性，并一直坚持捍卫和平过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宪章，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然后欧盟公民在那儿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啊，这里边就是个密切关注，然后马杜罗没有政治合法性，我们要求和平过渡啊，向合法性过渡啊。然后呢遵守国际法，这个他也敲打了，然后各方保持克制，跟我们昨天那个判断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作为欧盟作为主要的这些国家根本不承认马杜罗，所以说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对主权国家总统的一次攻击。这里边他说话说的是四面都说了，但哪个也不强烈啊。那说到马克龙说的就更明了，委内瑞拉人民摆脱了马杜罗的独裁统治，他们欢欣鼓舞，说马杜罗通过夺取政权践踏了人类的基本自由，严重损害了自己人民的尊严， 所以说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必须是和平民主的。我们希望2024年当选的冈萨雷斯能够确保这个交接顺利进行。他不同意美国那个和现有既得利益阶层勾勾搭搭进行勾兑的做法，直接把那老子选上的给请回来，直接就谈就完了。马杜罗更左一些啊，他更激进一些，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对整个昨天我们的判断啊，基本上予以了佐证。那目前反对的、反对抓的、现在报名的啊，现在都已经清楚的，有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乌拉圭、尼加拉瓜、伊朗啊，这是朝鲜，这都说明白了啊，这都说明了。支持的呢，现在公开明确支持的就以色列和阿根廷。然后态度暧昧，就刚才这种情况的，有欧盟，有德国，欧盟、英国，有加拿大、日本，大家呢说的都是不着四六的那些话，也没得罪人，也不强烈了啊，基本是国际反应就是那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要是公然践踏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国际法的话，那应该是主流国家，不应该是现在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委内瑞拉这种情况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那你要说川普去抓墨西哥总统或者去抓哥伦比亚总统，那大家绝对不是那个反应啊！那个人你又没通缉人家，人家那又是一个合理合法当选的，美国在之前又是比较承认认可的一个总统，你凭啥抓人家？你没有任何道理，对吧？所以说这次呢，大家有点莫衷一时啊，这些大家都有点比较谨慎，是这么个态度。这件事到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已经显露出了多重烂尾的迹象。这件事呢，我甚至可以说啊，在我今年年底年初的预判里边，我认为马杜罗肯定完啊，大家回去再追一下那个节目。但是我认为这件事在委内瑞拉这事儿一定不能善了，最后会留下一个摊子啊，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判断。到现在看，这个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多重迹象。第一个，打官司，大公审，这是考验司法部的证据、司法部的水平了。根据现在美国司法部的情况，这件事儿其实并不乐观，并不是人抓来就完了，你得走程序，你得把这事儿打赢了，你要打输了，那最后你得在法庭上啪啪啪把东西，你得服人呢，对吧？你得让美国人感到信服，你得让全世界的人感到信服。就现在美国司法部这帮人就这个水平，所以说这事儿啊，我并不太乐观啊。这是一，这是第一个烂尾，这个是根本的。第二个烂尾，没有民心呐。华川粉很多是很激动啊，但是刚才说了，委内瑞拉民众并没有热血沸腾啊，表现的比较冷漠啊。美国民众刚才看了，至少余官的这个民调看了，美国民众也并不是压倒性的支持啊。当初抓诺列加的那八成民调没有出现，川普没有得到，因为这件事得到大的分数啊。到现在反而下边的处理如何怎样，反而巨大的压力压在这儿，一个弄不好可能会因此丢分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并不是在这里边有很多的民调的红利、民意的红利对中期选举有利，我没看出来啊。这件事目前是没有啊，美国民众不怎么支持。那说到第三点，那事先我们现在看出来，川普他们并没有清晰的做一个完整的事后计划，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勾兑，现在看呢还处在有待观察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卢比奥说了吗？别听他们说，我们还要具体看怎么办啊？他们会具体怎么做，还要拭目以待。别呀，你都干了，这时候你应该很有把握呀，那都应该事先安排好的。哦，到现在才聊这事儿，人家同不同意？未来两边会不会配合，你都没把握，你就拭目以待，这个可不行。这个那如果对方阴奉阳违呢，并不完全配合，你现在把反对派、把民主派也伤了人家的心，那你川普下一步如何进行啊？你把勾兑的筹码都没了， 那最后呢，两拨人一块反你，一块来了个爱国主义，那你美国可就被动了。最后折腾完半天把人抓了，最后曼哈顿那儿打不赢官司，然后在这边没人念你的好，美国资本又进不去，这那可就丢大人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啊，我看不出来，他事先这个规划并不是那么特别清晰，很赶很仓促了。这个我妙算多者胜，我现在没看出这妙算现在有多大的成色啊。另外说呢，那就说说历史的过往。说到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介入，可以讲后来的结果基本都不怎么样。美国人到那儿呢，就是强调简单粗暴，强调自己的利益，不光川普了，之前也一样，对事后这个国家的重建各方面往往是缺乏耐心的，手段也非常的粗糙，而且在各个总统之间又缺乏连贯性啊，下一个总统一上来这事儿就吹了，所以说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阿富汗这事儿我们知道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最后啥也没搞成，稀里哗啦了。你再往前说印度支那，对吧，原来南越，原来在老挝、柬埔寨都有一半自己的傀儡政权，最后全完了，也都啥也没搞成。利比亚呢，折腾完了，现在陷入到了分裂。伊拉克主体这边还不错，但是靠伊朗这边呢，也发生了一个分裂。说到在拉美这边，原来美国在智利、古巴、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等拉美国家也都介入了人家的政权更迭，最后效果呢？也不咋地呀。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方面的记录，美国可以讲并不是特别光彩了，他们的烂尾的项目是很多很多的。这事儿，那你这事儿怎么办啊？其实我是不太看好了啊，我是不太看好啊。那你说整个折腾了半天，作为很多热血沸腾，我们民主了，自由了，干成了点事儿，可是现在你事实上看，民主派现在很伤心啊，现在被甩出去了，然后一看和县政府进行勾兑，等于啥也没变，现在有俩通缉的要犯，人家现在大摇大摆的还在政府里边还掌握着大权呢，你这算怎么回事儿？这后边，而且这总统呢一上来对全国讲话，说了一番这样的大内宣，这方面的横话我看卢比奥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那现在看多重迹象表现，我认为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今年年初的预判，我认为烂尾的可能性是大概率事件了，咱们拭目以待。最后人家搞挺好，我起立给川普鞠躬道歉啊，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来吧，下边说两句格陵兰。嚯家伙，委内瑞拉这一城这帮人有点士气大振呢。委内瑞拉得手几个小时之后，那个斯蒂芬米勒的网红媳妇儿，嚯家伙，立刻在 Twitter 上就贴了一个格陵兰地图，美国国旗往上一盖，写了一个英文单词送，什么意思呢？就下一个就是他了，很快我们要拿下格陵兰。说到这位呢，他这网红媳妇儿啊，这个因为他是圈内人，你想他先生是办公室副主任，那他是知道内情的呀，他做出这么一个表态来，那很多人是很重视的啊。另外这个人是有来历的，什么人？他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所以说原来他就有来历啊，所以说这个人是个人物啊，他也算是一个幕僚了，那这个是值得重视的。而且正好大西洋月刊也报了川普的说法，我们绝对需要格陵兰岛，我们需要他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一定要把他搞到手。结果现在格陵兰的头丹麦首相就急了，丹麦首相啊，快速的给大家念一遍啊，这是我必须向美国明确表明这一点，说美国有必要接管格陵兰岛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美国没有法律依据并吞丹麦王国这三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丹麦不得了啊，一个本岛还有一个大法罗， 那法罗群岛也老大了，离格陵兰很多华人都愿意跑到那儿。我看过他们拍的很多的游记，都是这两大岛啊，很壮美了，很大了。说包括格陵兰、包括格陵兰在内的丹麦是北约成员国，我们是受到北约的安全保障的保护的。说丹麦和美国也达成了一项防务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对格陵兰享有广泛的权限，而且丹麦也在北极地区的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投资。所以说我强烈要求美国停止对这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盟友的威胁的行为，也停止对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群人民的威胁。这些国家和人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绝对不卖啊，我们不会被出卖。这是弗雷德里克森啊，今天有点生气了，咱俩都是北约，而且咱俩你在上面有驻军，而且咱俩是有协议的，你可以扩大你的军事基地，你可以随便扩大，这都是有协议的，而且我也在里边花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非要吞并它呢？而且咱们自己都是盟友。川普到现在咬牙切齿把这事儿又想起来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川普治下的美国现在已经从原来的世界秩序的捍卫者，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秩序的一个最主要的乱源。现在是不是他呀？你俄罗斯想闹，他闹不动啊，他一个乌克兰他都摆不平啊。那你现在这儿好，那么加拿大第51个州了，又什么格陵兰，这事儿又提起来了，又来了。来吧，咱们说说伊朗。伊朗呢，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很严重啊。他现在已经干到了第八个夜晚了。最新报道呢，那个伊朗当局失去了对德黑兰郊区两个地区的控制，一个在东北部的纳尔马克，另外一个是哈夫特霍兹，对这两个区的控制啊，那边呢民众啊，他们可能有占领吧。说现在起来抗议的伊朗城市已经超过了70个。现在有报道说有一些伊朗的抗议者已经举着枪了，已经武装起来了，奔天上打枪，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咱们快速给综合一下吧。说现在整个的报道是已经覆盖了30多个省啊，刚才说了70多个城市啊，现在有170多个主要的热点地区啊，这个警民之间都在激烈的博弈。这次呢，除了商户之外，有大学生、青年、普通市民，大家都参与了进来。到现在为止啊，经济诉求提的反而不多了，现在主要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变成了一场政治抗议。到现在死多少人了？确凿的死的人，这是 ABC 的报道，死了16个，现在已经有数百人被捕，也就是官方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在多地出现了民众和安全部队的冲突，这里边有枪击、爆炸和攻击政府建筑的一些报道。互联网现在还是仍然在控制，在限制了。那政府呢，公开表态，那现在总统说话已经没人听了，现在哈梅内伊出来表态，他也承认啊，民众根据经济问题的抗议合法。但是你要说政治方面推翻政府，那就是煽动骚乱啊，破坏国家安全，对这个要进行惩罚，而且是受境外势力的操纵。他现在来整这事儿啊，哈梅内伊出来也说了这么一番话了。目前看，我细分析了一下啊，这里边呢综合各方面的报道，给我的观感是，德黑兰在去年那次大闹是谁闹呢？是工人阶层闹，罢工啊等等，闹得比较猛。德黑兰当局去年是重手锤了工人的阶层，部署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大规模罢工再次发生，去年他们把这事儿做得比较绝。所以说这次的大暴动里边呢，工人阶层表现得并不活跃。到目前为止，刚才说了啊， ABC 的报道，小商贩啊，学生、年轻人什么的多啊，工人阶级这次出来的不多。 有地方多地发生了小规模的工人罢工，但是像去年那种全体的人来响应排山倒海，这个没有。严重缺席的还是伊朗的农民阶层，伊朗的农民人口还是占多数的。也就是现在国王效应对农民的刺激现在还没有起来啊，巴列维还要努力啊，还要加把油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是目前的一个观察，工人农民不起来，那这个是有折扣的啊，这个是有一定的怀疑的啊，这个大家心里有数。那说到外部势力，那非常重要啊。那大家现在最大的外部势力一个是以色列，那天川普发了个帖子说，如果伊朗政府开枪暴力射杀和平抗议者，这是他们的惯常做法，那美利坚合众国将出手救援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随时动手。他说这话几天了？三天了。那现在开枪了没有？比比皆是，到处都是，来啊，你不是随时准备动手吗？他这两天忙啊，可以理解了，因为马杜罗这件事儿呢，他这两天没工夫啊。我估计料理完了，那个都已经开准备，今天晚上开庭嘛。他开完庭以后，那川普你是不是关心一下这边的事儿啊？那不然你跟这帮民众怎么交代呀？那你给忽悠起来了，在最后啊，最后开枪了，我们就看你的了。那他也没招，这个啊，下一步大家要重点观察了。另外伊朗的中央银行有一个重大泄密，他们有一个机密指令最后被民众搞到给泄露了出来，这个后来被事后证明这还是真的。整个文件命令所有伊朗的主要银行、支付网络、卡系统和金融机构进入紧急运营模式，来应对全国范围内的动乱、破坏、停摆和政治危机啊，这个指令明确指示银行做好应对停电和基础设施崩溃的准备，另外保护并转移关键的财务数据，另外呢，启动危机模式下的平行支付系统，还要做好应对系统瘫痪、大规模中断和全国不稳定的准备，另外要建立替代性的金融生存机制，以防政权失去控制。这都是真实的，现在这个已经被证实了啊！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伊朗政权已经为正式他们在为最后的崩溃情景在提前做准备了，未雨绸缪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啊！这次情况来者不善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各阶层工人和农民并没有被发动起来，这两点是很重要的。在赌盘上，现在认为最高领袖今年下台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了43%啊，这个大家从外部的观感认为这次能搞成点东西。到现在为止，之前给大家一般分析，像这种群众运动一般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民众，大家群起啊，因为一个事件大家一块响应啊，这个大规模的全国性暴动，这个是有了啊，这个第一阶段这个是没毛病。第二阶段属于政府，那你来势汹汹，他肯定得采取措施，得镇压嘛。那现在呢，伊朗政府呢采取了一种一软一硬的方式。首先啊，承认我们经济搞得不好，你们的示威游行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呢别出界啊，你打砸抢烧或者是攻击政府部门，我可就开枪啊。他呢采取了一个比较折中的这么一种办法，但现在他用这那也是镇压嘛。他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初期，还没有痛下杀手大开杀戒，但现在已经开始干了啊，这个确实是有的啊，这个有了。那第三阶段呢，那看民众扛得住扛不住了。第一阶段大概十来天，那第二阶段也差不多有十来天，那如果这20多天民众扛住了，特别是抬着人啊，有打死的人上街，然后群情激愤，刚才说工人农民都在旁边看乐的，这帮人突然加入进来，一下声势反而更大了，那就起来了，那就到第三阶段，政府必须和民众进行妥协，那总统辞职啊，各方面啊，就得有人背锅做一些切割啊，政府要低个头了，这个变成好事了。 那绝大多数的群众运动到不了第三阶段，就第二阶段这十来天就扛不住了，就让人家杀的七零八落啊，这时候就不行了。那怎么能够扛过第二阶段，就现在啊伊朗这个状态，那就只有外部势力了。民众现在呢，他们该起的该干的都已经到那么个地步了，那现在就是美国、以色列和王子，你们必须要加把柴火。这里边当然主要是美国，就是川普啊，还得发几个帖子给伊朗民众啊，还得加油。以色列是发枪了，他是秘密的，他得干点什么。另外你比如说对镇压民众有血债的个别的坏蛋啊，你给点了名，把他给清除，然后按住。然后王子呢，现在看这形象还一般啊，现在还没到那么登高一呼万众响应，没到那个地步啊，这看他的努力了。所以说这里边呢，如果要是外部势力这时候嘻嘻哈哈也不太当真的话，那这次的运动就夭折了啊，就夭折了啊。所以说这次呢，这是我今天的一些观察。今天周一嘛，最后说一个话题，那这次的委内瑞拉模式击倒这个独裁政权，到现在没有彻底摧毁它，因为现有机制还在运行，但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啊，它这个极限施压，也就是复合式挤压模式，这是委内瑞拉这个模式。有朋友问呢，那对中俄朝一有用吗？简单咱们聊一聊啊。这次的复合式模式，二级制裁、金融、能源啊，另外呢大封锁啊、断航等等的吧啊，形成了这么一个联合挤压式的这么一个模式啊。当然最后那黑虎掏心啊，对中俄朝一大概是不太合适啊，这个不可能到那儿去把人家给抓走，这美国还没那么大脾气了。其实是有些遗憾了。当时十二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言之凿凿，我们已经知道哈梅内伊在哪儿了。几个钻地弹进去应该就解决了，最后川普据说是怂了啊，没敢让。所以说那你要说把白胡子老头抓美国去，那我估计川普是不会了。啊，川普是不会了。所以说呢，看看这个有用没用啊。老实讲呢，整个的比较对伊朗来说，这次的委内瑞拉模式应该说效果会更好，会更好。因为呢，整个你比如说像委内瑞拉把船给封锁，把所有的保险，因为你跑油跑船就得有保险嘛，彻底断了，然后把结算给断了，然后把中间的中介转运彻底给打断，那就崩了，那就整个他就这点东西能挣俩钱，整个把他的出口彻底斩断。所以说这个呢，对伊朗来说是下一步，我不知道川普会不会这次以他开枪为借口，等这两天他忙过来到了白宫会发布这样的命令，这个可是一个巨大的推波助澜。伊朗要这样的话，那伊朗整个财政断裂的速度会非常之快。他已经这样了，他的情况比委内瑞拉还恶劣啊，伊朗的情况还不如委内瑞拉呢。所以说这个呢，委内瑞拉模式如果附加在伊朗上，那今年搞定伊朗是有望的。那就看川普干还是不干啊，他干还是不干啊，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一个。对俄罗斯来讲呢，不怎么管用啊，这俄罗斯自己有能源嘛，因为有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出口，有印度这么一个大的出口，这两个出口川普又没辙，所以说作为俄罗斯来讲没什么用，他自己又不缺粮食，所以说这个呢他自力更生还是可以的啊，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啊有一定影响，但是毕竟有中印在背后帮他，有朝伊啊各方面的，有朝鲜在背后帮他，他能扛住。所以说呢，俄罗斯对这个委内瑞拉模式呢感觉有，但不会特别强烈。这里边完全无感的就是朝鲜，朝鲜已经被制裁到极限了，它的经济对外部的依赖几乎是零啊，中国又偷着跟他做一点走私，他卖点煤什么的啊，抓点鱼最后卖到中国这边来。所以说现在在搞委内瑞拉这种封堵模式，对朝鲜来说基本上无感啊，没用。 对中国来说呢，那首先现在因为有稀土问题，有大豆问题，这上演这个的可能性是首先是很低的了。再加上呢，这个两边现在都心知肚明，中国现在开始逐步走向一种新时代的自力更生，所以说两边对能源的依赖，我也不依赖你美国，我后边有俄罗斯，粮食你也拿我没辙，我也有俄罗斯，有白俄罗斯，对吧？所以说呢，它各方面的战略大后方都已经提前安排完毕了，所以说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委内瑞拉模式对伊朗来说是致命的，是致命的，它的反应会比伊朗更严重，比委内瑞拉更严重。你看委内瑞拉到现在内部人家可没乱啊，尽管有民主派有什么的，但是内部没有这么一大帮人在街上正玩命呢，还没到这个程度。现在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对伊朗上演委内瑞拉模式的话，伊朗就躺下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对朝鲜无感，对俄罗斯有局部影响，对中国来说呢，他就闭关锁国呗，就像之前的那种情况啊，他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制造业的基础，你想把它给衰退了也没那么容易了。那当然有的朋友就肯定是特别难过，那你说这你看人委内瑞拉这土围子拍了，伊朗啊，如果川普加把劲儿也再继，朝鲜呢就那个鬼样子，他也没多大影响，也别惦记人家了。那俄罗斯这也不好说，那中国这个就遥遥无期了嘛。哎，今天咱们再把这路径再给说一遍啊，这个路径呢，这两天大家眼馋人家委内瑞拉伊朗，那说说中国。首先第一啊，原来给大家讲过大规模街头革命，就像伊朗现在上演的这一幕，概率是超低，因为社会已经被完全打成原子化了，它的监控、维稳力量、基层组织啊，非常的高度的密集，所以说街头派不具备组织资源在街上采取行动，这种叙事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大规模街头运动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军事政变不可能，因为这个呢，在军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独立的军事集团啊，所有的军队已经高度的政治化了，这不可能的啊，这个大规模街头军队这也不可能啊，外部战争直接击垮，就刚才委内瑞拉模式对中国来说啊，这就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那这个都不存在可能性的话，就是堡垒从内部攻破。有没有可能啊，我把这个路径说完，最后给大家举这几个例子，大家知道就会知道这东西是可能的啊，咱们快点说。第一个阶段，那这次伊朗啊委内瑞拉这次出现什么问题啊，经济问题导致严重的财政问题。这是大背景，这是前提啊，这件事情在中国发生了没有？已经发生了。地方财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塌陷，土地财政这都没有了啊，这个房地产的雷一爆的话，连银行连各方面都会拖进去，所以说呢，大的衰退的背景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那下边的财政问题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严重下降，现在这件事儿正在发生，也就是基层公务员、基层单位降薪、延迟、欠薪，然后很多地方政府的活动能力大幅度下降，没钱了，他干不了了啊，没干不了了，然后公共服务、医保、教育、社保等等啊，隐性缩水，整个各方面的情况在大幅度下降，现在这个正在进行时，中国现在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他地方政府一没钱，那执行政治任务的时候啊，进行各方面的时候，他就不是那么到位啊，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治理能力下降，就会出现合法性的侵蚀。那很多人就觉得一年日子比一年差，然后整个的情况，这个经济停滞、长期化、士气低落，年轻人呢，包括大量的中产跌落到贫困阶层啊，包括这个动摇到官僚体制，这个呢，大家产生普遍的不满啊，形成一种消极对抗。现在躺平这还不算对抗，未来会形成一种 消极对抗，这是下一步，这个现在还没有广泛的发生，有啊。然后体制内呢，就出现一种去政治化和自保化，也就是官员都在那看乐，只求不出事，不承担责任，不执行高风险的指令，然后非得你拍板拍到我这儿，否则什么也不干，也就是组织形式还在，但是它基本已经是低速运转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威权体制都是从这儿开始垮的啊，还开始垮的，就是整个体制已经不动了。那最后出现一个阶段性事件啊，就是不管大小一个事件，整个国家就出现崩溃。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官僚体制大家都不管了啊，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改朝换代就发生了。那你说这种情况出现过没有？出现过。因为财政问题啊，因为整个经济问题导致财政问题，导致执政能力下降，最后导致体制内外的士气大崩溃，最后出现了最终一个突发事件导致整个体制崩塌，有没有过？有啊，晚明在崇祯时期就是这样，官员都不管，把崇祯急得三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天天啊，这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的觉。你看他那帮丞相啊什么的，下边那些官员，你国库都空了，你们家那么有钱，拿出点钱来，咱一块守城啊，好不好啊？大伙谁也不管。最后李自成一进来，一顿大鞭子，弄出好几千万两来。他不是没钱啊，大伙都集体哈哈笑，集体看乐。最后人家清朝人一来，这帮人到那儿去投降去，他最后就那么个玩意儿，集体出工不出力，最后这个王朝崩。晚清一样啊，你最后看着当时武昌起义怎么怎么样，当时清朝还有100多万军队呢，很多绝大部分那时候分13省嘛，绝大部分都没怎么样，那官员体制什么都在啊，大家都在，谁也不干活了，谁也不管了，也不得罪人了，我杀革命党我杀得着吗？谁也不管了，这时候就完了。还近的例子，苏联，你看叶利钦他们闹事儿的时候，当时那么恐怖的克格勃，最后在苏联转型的时候他们干嘛了？啥也没干。苏联那么恐怖的安全部队什么的，内政部的管的那些什么维稳部队，杀谁了？集体躺平，没人管了。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习近平讲宁无一人是男儿，大家都看着，没人管了，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这就是未来要出现的第四个阶段啊，就是最终是这么一个情况，最后出现一个突发事件，因为没人管了，马上就垮掉了。所以说现在到哪儿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现在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现在离第三和第四个阶段的过渡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说这个呢不符合委内瑞拉模式，中国未来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个陆续的模式啊，这个呢大致的路径是这样的。那好，今天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一个独裁者被赶下台固然值得庆祝，也可能会带来某种希望，然而把川普此举看作是美国为了民主价值以及震慑其他独裁者，纯属想太多了。别忘了，川普本身就有独裁倾向，他是绝不可能对中俄做出这种事儿的。对啊，习近平卖芬太尼吗？把他弄走啊。说委内瑞拉走向不明，国际油价目前没有如有些人预计的那样高涨，处于轻微波动状态。川普此举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他新的国际政策，也就是新的门罗主义，特别是在西边嘛，开创一个先例，说委内瑞拉的民主进程和人民的福祉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少有人考虑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石油商是否对进入委内瑞拉感兴趣，如果不，那川普此举的意义就更加单一了。因为现在电动车呢到处跑，人们对石油的需求量是下降了。那你说还有火力发电呢？火力发电天然气用的是比较多的。对重油呢，美国是有很多的炼重油的能力啊，中国呢炼重油的厂并不多，都是一些山东那边的小厂， 所以说他用委内瑞拉的种牛也不是特别多，5%-7%嘛。美国那边呢用这么多种牛干嘛？而且现在石油这么便宜，已经是供过于求，所以说马上就产生一个打压油价或者是抬高油价的效果，大概不太可能了。Velo 说，关键美军没有能进入委内瑞拉，事后政府军队也没有否定马杜罗，甚至还支持马杜罗，谴责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啊，政府军队啊没有支啊否定马杜罗，还支持马杜罗，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怎么敢上街呢？就像邓小平否定文革但不否定毛泽东，那普通民众谁敢明目张胆的骂毛泽东呢？袁腾飞啊，呵呵，说抓捕事件发生之后全球股市普涨啊，今天日本，我看今天日本涨得很猛的，今天日本涨了1300多点，涨了2%多，你干嘛呢你们？日本到美国道琼盘前稍微跌了点啊，那标普没咋动啊，其他地方还都可以啊，这是说涨幅还不小，说明全球金融市场认为马杜罗的落马还是利好全球经济的啊。 Tim 说，美国选择马杜罗的副总统来搭班子合作也是无奈之举，查回被拿回对马查韦斯没收的石油资产以及拓展石油业务是首要和最终目的，如果更换政权并不重要，委内瑞拉现在的国家体系跟古巴没有任何区别，包括特务系统、警察系统等等，完全是古巴化的，老毛和二毛的势力也不可小觑，如果选择反对派上台，那就是另一场的杀戮和内战，变成另一个阿富汗。川普喜欢和独裁者，特别是听话的独裁者来这个什么，来合作。这里边有一个安迪说，大康老师，纽约南区法院在2020年就起诉过马杜罗，这就是为什么要送到那里的原因。那这个呢，我认为川普要有点担心了。那你要在这儿打官司的话，在这儿川普的行政的影响力在这儿呢，人家纽约南区是不吃他这一套的啊，并不是你们安排好的戏码，我们就照章办事，判马杜罗有罪。你得拿出实打实的东西来，你得能说服陪审团，说服法官，那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万一在这儿把官司给打输了，这脸可就捡不起来了，所有的这个天花板级的抓捕行动可就掉地上了。为什么呀？人家没罪，你抓人家干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烂尾的一个迹象。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